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集，主啊，我们同心来仰望你。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以色列来祷告。主啊，正像你自己拣选了以色列人，主啊，你说祝福以色列的，你要祝福他。为以色列求好处的，他也必得好处。主啊，我们为以色列求好处，不单单是为了得好处。主啊，我们更是因为你在以色列当中做成了伟大的救赎，并且借着以色列人记录下来了你的圣经。主啊，使我们今天的信仰能够归正，是因为以色列人，并且他们为我们的缘故受苦，加倍的受罚。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过犯，拯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主啊，你也预言了今天的以色列的回归。主啊，但愿他们能够因着信靠你，显明你的大能，使他们顺利的收复土地，并且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你的子民能够早日的回归。愿你的话都应验，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众人都知道这是你的旨意，也都知道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垂听众人的祷告，成就你一切的美意。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给我们智慧，你的灵在这里运行，打开话语的奥秘，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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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咱们前一次呢就讲到了列王记下的第17章，讲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专门其实应该说是一个专题啊，专门拿出来了一段时间呢来讲一讲，就是在列王时期啊，先知的兴起。那么其实先知这个职分啊，这个从有人类以来呢就应该的存在的，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那么但是到了以色列的这个特殊时期的先知啊，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前后和南国犹大灭亡前后，还有被掳回归的这个时间里边呢，是特别的三段时间的先知时代。那么这个先知呢，主要我们指的是那些写作的先知啊，就是把神的话用文字记录下来了。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大部分啊，同时还是有啊，到了后来还有，就是口头的先知啊，神差遣哪一个人去针对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百姓来发预言。那么这些先知们呢，他们不单单是向以色列人发预言啊，他们也到列邦当中去发预言啊。其中包括像约拿、拿鸿啊、厄巴迪亚，就算是这个像以赛亚啊、这个耶利米、以西结等等这些先知呢，他们也针对列邦来发预言的。所以神的话啊是普世性的啊，不单单是面向以色列人啊，这个以色列的蒙召，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它本身就是要影响全世界。那么所以呢，我们了解先知时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个讲了这么一课呢？因为等到我们查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的时代背景在这个时候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个列王记下结束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了南国独存啊，南国独存的时间。 咱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南北分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神把这个国家分成两个部分，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缓冲啊，就不至于一个毁了，全部完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分成两个以后呢，所以一个灭亡了，另外一个还可以存在啊。他们互相之间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影响。那么到了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了。那么灭了以后呢，百姓掳走了。那么这个对于南国的这个犹大百姓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摆在眼前的一个教训。那么虽然南北分裂了，但是北国还叫以色列，里边的人民还是神的选民，还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灭亡了。那么在17章里边，我们就看到圣经啊，已经把北国灭亡的原因传讲得很清楚。那么北国灭亡以后呢，有大部分的人民被掳了。少部分还留在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啊，那么亚述呢就从许多地方啊，这个移了一些其他的民种啊，移民到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就是北国啊，因此呢，北国就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混杂地区啊，信仰呢也是非常混乱。以至于后来啊，这个本来，因为耶路撒冷在犹大，是吧？所以呢，这个南国犹大本来他就不太，待见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因为这个大卫的王朝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大呢，他们认为他们才是以色列正统的代表哈，虽然北国叫以色列，但是呢，他的第一任君王就是耶罗波安啊，他是背叛这个正统的王室啊，自己建了一个山寨版的，对吧？这个是造反的，那分离主义的，对吧？所以他们是不正宗的。那么，但是北国以色列的土地啊，这个支派比南国多啊，所以两方面呢就是互相不待见啊。那么北国从一开始啊，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是吧？拜了金牛啊，这个搞了两个圣殿啊，搞了两个殿啊，金牛的殿。那么他那个整个的情况呢，运作啊，跟耶路撒冷的非常的相似，所以以至于后来呢，撒玛利亚人就说啊，说我们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来敬拜，主要指的就是伯特利啊，你们呢却在耶路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啊，到最后就糊涂了啊，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统的了啊。我记得他们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啊，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小男孩啊，他小的时候呢，买了一个小狗啊，小宠物狗，然后呢，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呢，叫达芬奇。那么等有一天他去看这个美术展览啊，说这个其中有一个画呢是达芬奇画的啊，这个小孩就说：“嘿，这个画家怎么奇怪啊？怎么取我的狗的名字呢？”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小小的笑话啊。有些时候就是谁是正统，谁是后来的仿造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啊，那么假冒的啊，仿造品对吧？结果呢，就到了最后就搞不清楚了，对吧？所以跟主耶稣谈话的那个妇人啊，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啊是在撒玛利亚山上敬拜，你们却倒说在耶路撒冷啊，到底应该在哪里啊？那么主耶稣跟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当中出来的啊。那么北国灭亡，对南国是一个 极其严肃的敲响的警钟。这时候，南国应该非常的清楚，自己要归正了。进入到18章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时候，南国的王叫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在位第六年的时候，啊，这个北国灭亡啊，他是在第四年的时候，亚述就来围困，撒玛利亚，那么围困了大概3年啊，2年多啊，接近3年的时间啊，到了西西家第六年的时候呢。也就是北国的最后一任王叫何西亚，第九年，那么撒玛利亚呢就被攻取了啊，然后整个北国就沦陷了啊，被。那么这个在18章第12节啊，说这都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应该对西西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对于南国的百姓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时的先知们啊，其实有预言啊，就是南国当时的情况也不咋地啊。这个，那么但是西西家登基以后啊，是在何西亚第三年啊，西西家登基的。那么登基了以后呢，他就在南国。开始进行宗教的归正运动啊，所以呢，第三节就18章第3节就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那么同时呢，他也把这个摩西在旷野里边造的那条铜蛇也打碎了啊，因为以色列人呢。把这个铜蛇给拜了，是吧？这个犹大百姓啊，所以西西家呢，把那个铜蛇叫铜块啊，这个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铜蛇呢给偶像化了。那么第5节对西西家有一个评论啊，说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啊。只是依靠啊，依靠啊，当然后来呢，还有西西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故事，等会儿我们来看啊。第6节就评论啊，说因他专靠耶和华，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啊，然后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就尽都亨通。他呢也背叛了啊，这个不肯服侍，亚述王。到了第13节，那么西西家在位第14年，啊，这个也就是在北国灭亡了这个大概8年啊，7、8年以后啊，那么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又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然后呢，将城攻取，那么最后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了啊。那么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犹大王西西家啊，就差人去见这个亚述王了啊，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所罚我的，我必承担啊。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犹大也几乎是臣属啊，已经臣属于亚述了啊。虽然他还是独立的国家啊，但是要给亚述王进贡。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就是西西家归正啊，神与他同在，他信心也大了啊，各方面也强了啊。于是呢，就背叛这个亚述王啊，不再给他进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亚述就来攻击他啊，所以他才说我有罪了啊。这时候你罚我，我就承担。于是呢，亚述王就罚了他300塔连德，银子啊，然后30塔连德金子啊。 这个也是一个不得了的数量啊，所以西西家就把这个耶和华殿里边的王库里边的这个金银呢，都拿去给他啊。下边就描述了，这个当时他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都刮下来啊，就给了这个亚述王。但是给了亚述王以后，解决了问题吗？啊，我们看到这些外邦王啊。是贪得无厌的，对吧？所以呢，要完全吞并犹大国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就不说了啊。就派人来这个向西西家来讨战、骂阵、劝降啊，攻击西西家，并且呢，就是说啊，你不要依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世上的没有一个神可以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啊！这个特别是到了第35节18章35节哈、啊，这些国家的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脱离啊自己这个脱离我的手呢？就是亚述王的手啊！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王的手吗？啊，那么。当人把这些话报告给西西家的时候呢，西西家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咱们刚才前面说了啊，所以西西家他也不是说一开始呢他的信心就有多大，是吧？当这个亚述攻到耶路撒冷啊以后，他一开始也是先拿钱啊，希望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解决不了问题了，他就回过头来想到要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啊，所以这个西西家呢，就是使他的家宰啊，并家中的祭司长都披上麻布啊，祭司中的长老啊都披上麻布，并且呢去见这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啊，就是大先知以赛亚了啊，然后对以赛亚说啊，说西西家王如此说啊，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些话就发斥责，故此你要为余剩的民，这个要扬声祷告啊。然后呢，这个西西家的这些臣仆啊，就去见了这个以赛亚啊。以赛亚呢，就回答说了，你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也就是西西家说了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啊，惊动他的心，叫他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然后，这个虽然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样回复了啊。但是呢，当亚述王再一次派人来这个攻击劝降啊，是攻心为上，这就说了，这个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的话，说耶路撒冷不交在亚述王的手里啊，你总要听亚述王想看看啊，听说亚述王所行的这些事儿啊，进行毁灭，难道你还能得救吗？啊，等等等等。那么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呢，西西家啊就从使者的手里接过信来，啊看完了就上了耶和华的殿啊，然后就将书信展开摆在耶和华的面前。下边值得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西西家向耶和华的祷告，他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这个希拿基利打发使者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扔在火里。下边的话很重要啊，他说，因为他本来不是神，也就是那些偶像都是假的，对吧？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和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啊，这个是希西家的祷告。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啊，现在的内塔尼亚胡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些领袖，包括以色列众人，面向全世界啊，这个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呢，也能够用像这样的祷告啊，这个联合国啊，现在啊扮演的角色，真的就是跟当年的亚述帝国也差不了多少，对吧？就是不断的在毫无理由的，在给以色列施压啊，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施压，所以这个毫无正义可言啊。虽然现在他们不再打着什么各种偶像他们的神啊，但是反以色列的这个声音啊，是一样的，一脉相承的啊。这个背后的灵界啊，决定了这个现在的状况。那么这时候啊，这个以赛亚呢，啊，就再一次奉神的旨意啊，把这个信息回复这个上帝的话啊，回复了这个希西家啊，并且呢，就是预言啊，亚述王要怎么样，神要怎么攻击亚述啊，然后呢，这个使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得救。那么在19章的后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29节啊，说以色列人呐，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逃脱剩余的，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渔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啊，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耶和华热心，必要成就这事啊。下边接着说，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要这么说啊，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放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从哪条路回去啊，必不得到这城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啊，就是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啊，拯救这城。那么，这是神啊自己的回复。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啊，也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啊，另外一次很接近啊，但这是更这个清晰的神的救赎啊，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庙，这个在他的神啊尼斯洛庙的里面呢，叩拜他的儿子。啊，用刀把他杀了，啊，这个就是 西西家从这个亚述帝国的手中啊，被拯救出来的这个情况，在这里呢，我们也真的看到啊，这是西西家在位第14年啊，西西家在位第14年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西西家在位一共25年，29年啊，所以还剩下15年。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因为在这之前，西西家就有这个信仰归正运动，是吧？然后呢，这一次西西家又从耶和华的手中得救啊，从亚述王那里呢被拯救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西西家呢，他是很开心的，是吧？得救了。那么接下来的事儿很有意思啊，这个。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啊，这个就是刚刚犹大得救了啊，西西家就得了要死的病。这个时候西西家多大年龄呢？啊，大概30岁啊，就是他25岁，不对，40岁啊，他25岁登基。啊，这个时候做王到14年，啊，这15年的话，啊，那就是说他大概40左右岁的时候，啊，得了要死的病了。然后呢，他就以赛亚呢就去见他啊，然后就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给你的家。其实这个一命呢，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死了以后，你把你的王位传给谁，对吧？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那么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呢？啊，他就转脸朝墙啊，祷告耶和华，就说了：“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啊，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啊，又行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哭了啊，所以这个人。半大老头了啊，也挺有意思。然后呢，以赛亚就出来了啊。这个还没到院中，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了，说你回去告诉他啊，耶和华如此说，你的祷告、你的眼泪我都看见了啊。这个我要医治你啊，第三天你要上殿上里边去，然后呢，我要增加你15年的寿数，是吧？然后，并且我要救你啊，和这城都脱离亚述王的手，为自己和为我自己啊，神自己和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啊，不是为了西西家的缘故，是为大卫的缘故，要保护这城啊，就是保护耶路撒冷。这时候呢，这个以赛亚就说了，拿一块无花果饼来啊，人又拿来，然后贴在那个窗上，这个王就痊愈了。那么。王就问这个以赛亚啊，说耶和华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啊？然后呢，他就求这个日影往后退10度，神就给了他这一个凭据啊，日影呢就往后退了这个10度，是吧？所以神就给了他15年寿数。但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如果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结束他的生命就结束了，那真是一个完美的句号。可是他增加了这15年的寿数啊，就糟糕了啊。两件事发生在这15年里头。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时啊，这个巴比伦派了使者，因为听说西西家生病了啊，就来送礼物给他啊。 然后呢，西西家就把这个他国中的兵器库啊，还有所有的国中的宝贝，就都给这些巴比伦来的使者去展示。我们不知道西西家是什么心态这样做啊，大概当时他刚刚打完仗嘛，对吧？得救了，对吧？他还保留了这么多啊，那么这个亚述虽然走了啊，这个但是要罚过他很多钱啊，对吧？他还有啊，所以他什么心态呢？啊，要这样做啊，然后这个神就差以赛亚去问他说：“你给这些使者看了啥？”啊，西家就说。啊，说这个，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啊，我财宝啊，这个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啊。然后大先知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了啊，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中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西西家办的这件事儿啊，说明了一件什么呢？为什么神在这件事情上这么愤怒，以至于这件事情导致了犹大国灭亡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就被定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所以，这是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边做太监的。咱们就知道啊，前边上帝说了，西西家得了要死的病，结果西西家痛哭啊，祷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了，对吧？可是这一会儿呢，这么大的事儿，其实他自己死得病死，对吧？不过他一个人死嘛。但是这一次是他的国要灭亡，凡他所有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他的子孙后代里边呢，有在巴比伦的王宫里边啊去当太监的，那么这么重大，对于国家这么重大的事儿，可是呢，西家什么反应呢？西家对这个以赛亚说啊，说你说的很好啊，啊耶和华的话，你说的耶和华的话很好啊。如果在我的年日里边有平安稳固的光景，那不是好吗？我们真是很无语啊。作为一个国家的君王，在上帝的面前，在神的先知的面前，居然是这种的态度啊，这种的回答。对他犯下的错误没有丝毫的悔改之心，这真是极大的悲哀。然后西家其余的事啊，他怎么挖沟啊，引水进城？咱们去以色列有几次啊？咱们走过西西家的水道啊，这个就是那个从城外啊有一个积蓄泉啊。然后就挖了一条，在这个山，就是锡安山的底下啊，大卫城的底下，一直到这个特罗亚池啊，中间呢有一条水道，是这个西西家挖的啊，在这之前的时候，迦南人也挖过啊，迦南人挖的那个呢，现在干了，不用了，西西家挖的到现在还在用。啊，这个就是，引水进了这个大卫城啊，这个历史上啊，这里有这么记了一笔。那么这个水沟啊，一个不是，它是在这个山底下的一条隧道啊，然后这个水呢，在早在这个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当时他们的挖掘的这个水利的。这个技术啊，就如此之精准啊， 所以这也是个神迹啊，这个两头蛙啊，当时没有现在的这种测量勘探技术，居然啊在山底下啊，这个多少米了我忘记了哈，西加水道可以查一查啊，居然能够碰在一起，而且呢这个水的位置啊很平缓的，就是一直从上流上游流到下游。当时的这个工程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很厉害的啊。这是西西加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马拿西。咱们说西西加后来的15年当中啊就生了一个儿子啊，叫马拿西。有理由相信在马拿西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还有其他的孩子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西西加呢却把他的王位传给了这个叫做马拿西的，在他增加了15年寿数当中所生的这个儿子。当时他只有12岁啊。那么西西加死了以后呢由他来继位。那么这个马拿西呢是犹大诸王里边啊王位在位最长的一个啊，所以他做王一共有55年的时间，对吧？但是这个家伙呢他实在是太邪恶了啊，是整个犹大历史上啊最邪恶的一个王。为什么是这样呢？他爸爸不是西西家吗？啊，他爸不是专心依靠耶和华吗？怎么生出个儿子这个样子呢？我们不知道。有可能西西家在这个后来的这15年里边，当他年纪也比较大了，是吧？做王的时间也比较长了，那么也经历了上帝的许多的神迹和恩典，所以他非常的骄傲了，有可能啊。所以透过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和他的回答啊，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他非常糟糕了已经。所以他的儿子呢就受了他晚年的这个影响啊，那么情况就变得就更加的糟糕。所以可能啊这个马拿西呢就是西西加晚年的堕落的一个延续。具体的情况不说了，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拜各种的偶像啊，然后呢就是道德上也非常的败坏贪婪啊，先知说他们把这个无辜人的血啊充满了耶路撒冷城啊，非常的败坏啊，然后这个在这个时期呢甚至于先知的声音啊基本上都没有了啊，就非常的在属灵上他关了耶和华的殿啊，在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殿里边啊做了很多很多糟糕的事情。然后耶和华的他的仆人众先知就说了啊，因犹大王马拿西，这是第十节啊，行了这些可憎的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还要更糟糕啊，这个使犹大人拜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以上，也就是说用惩罚亚哈家啊和后来撒玛利亚的这个惩罚啊，也惩罚到这个耶路撒冷上啊，然后必擦净耶路撒冷，好像擦盘子一样啊，将盘子倒扣过来，也就是里边的一切的民啊，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都要被毁灭。 所以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十六节啊，看为恶的事是犹大人现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也就是说，各种冤假错案啊，各种的邪恶杀人啊。然后马拿西死了啊，这个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那么亚门做王两年啊，被他的臣仆反叛啊，被这个背叛他，然后就把他杀了。然后立了他的儿子约西亚做王。那么约西亚呢，登基年八岁，做王31年啊。那么这个呢，他是在犹大的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想要归正犹大信仰的一个好王啊，一个。所以约西亚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大卫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啊。那么约西亚在位第18年啊，这个就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发现了律法书啊，然后呢就所以这个因为律法上不是规定吗啊，这个以色列的王啊要抄录一本耶和华的律法，放在这个自己的枕头边上啊，要终身的诵读，谨守遵行。可是那个时候呢啊，这个律法书根本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是在人修理耶和华殿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小心在殿里边得到了律法书。那么这是约西亚在位第18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还有没有谁记得啊？先知耶利米啊，这一位祭司是在哪一年出来开始做工的？还有人记得吗？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是在哪一年开始他的工作的？我们看啊，
628吧？
啊？
公元前628还是626？
哎，
就是
我的。其实我是想问啊，就是耶利米出来做工的时候啊，是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对吧？我问的不准确啊，不要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耶利米书第一章，对吧？说便雅悯地的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13年啊，约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然后呢，就是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啊，直到这个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一共就是11年5月间啊，就是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所以从这个耶利米书的一开始啊，我们就看到耶利米呢，他是在约西亚在位13年开始出来做工了。那么这个时候到了约西亚在位的18年，也就是说在这个耶利米开始出来做工的大概5年之后啊，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呢就找到了律法书，然后他们把这个律法书呢就带到王的面前啊，然后就这个读给王听啊，然后王就听了以后就说，哦，现在知道了， 原来我们这个做了这些受了这些苦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呢，这一位年轻这个相信他的内心也非常正直的王啊，就是约西亚，在耶和华的律法书里边得到指引之后啊，也许他得到了先知耶利米的帮助啊，于是呢就在自己的国中，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这一个改革的信仰，我还是把它称为是信仰归正啊，信仰归正的运动。那么在这个22节啊，我22章我们看看啊，在11节的时候啊说。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啊，米盖亚的儿子，雅各波啊，书记谁谁谁啊，和王的臣仆啊，对他们说了哈、啊，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从这书上求告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这书上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向我们就大发烈怒啊。然后23章呢，这个就记录了，约西亚呢在整个的犹大国，甚至于包括的到了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地区啊，进行了非常轰轰烈烈的，这样的一个归正运动啊。我们看这里说啊，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这个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书上所记的这个约言啊。然后众民呢也都服从这约。那么看起来呢是件相当好的事儿啊。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啊这个废去这些偶像，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啊，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这个，那么现在看起来啊，这个就在中国啊，虽然中国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依据不对啊，但是现象很像啊，干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啊，文化大革命。所以当时他们就把这些破旧、四旧、乱七八糟的拜偶像的这些玩意儿呢，全都给毁了。然后到了21节啊，王就吩咐众人说：“你们当照着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啊，这个也是咱们前2天啊，以色列刚刚过了逾越节。那么在这一次的逾越节啊，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大学里边，很多犹太人啊、学生、老师啊，在那里守逾越节，并且向美国的学生、大学啊来宣告这个反犹主义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以色列从出埃及的时候啊，一直到今天，以色列精神是怎么回事啊？也是借着逾越节。那么这次也是在逾越节啊，这个在以色列兴起了这个10月7号大纪念啊，以色列已经得救了，他们在这个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也得救了。那么现在呢，哈马斯居然要消灭他们啊，所以他们进行了这个全国的这种动员，然后在大屠杀纪念日的时候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就宣布啊，不管顶住任何的压力，以色列都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要最后呢一定会拿下拉法。 就是这个现在啊还在逾越节啊，刚刚过，所以那个时候呢，王就吩咐众民啊，要按照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书上来守逾越节，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4月份左右啊，4、5月份的时间。说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王，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呢，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是吧？也就是说，从以色列进到迦南，因为从士师治理嘛，也就是说，从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啊，以色列很快就把逾越节给忘记了，啊，其实今天的逾越节呢，是被掳回归之后。啊，他们这一些犹大百姓呢，才开始真正的、认真的，去守这个逾越节啊、祝棚节等等的。今天的传统实际上是从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这个时代的时候才正规的形成起来啊。在这之前的时候，犹太人根本、以色列人啊，根本没有那么认真的去遵守过圣经里边所律法上规定的这些节气，那么只有在约西亚在位18年的时候啊，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了这个逾越节。那么，然后啊，这一切事情都完了啊，就说了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猛烈的怒气呢，并没有因此就止息了，乃是因为玛拿西诸事惹动他。然后耶和华神就说了：“我必将犹大从我的面前赶出去，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拣选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立为我名的殿。”这不得了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会想一想啊。弟兄姊妹，悔改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犹大悔改了？犹大百姓悔改啊，这个王也尽心的悔改了。这里说啊，在约西亚以前，没有人啊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律法的啊，他是遵行律法。这个西西家是依靠耶和华，是吧？再也没有兴起一个王来像他一样的。可是这个呢，没有挽回回犹大灭亡的命运。弟兄姊妹，虽然王啊是一部分人很好，可是呢，民间的民心已经坏了。西西家在位啊，到了他晚年。特别到了玛拿西的年代，长达55年的作王时间当中，做的那些恶事儿，如果不是民间他们积极的响应的话，光一个王他能做什么呢？是吧？所以这个堕落啊，王是一个代表，但是真正的堕落是深入到民间的文化，深入到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思维方式。啊，成了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了。虽然这个王啊，得了律法，那么那些祭司啊，稍有一些的领袖们，在百姓当中呢，大家反正政治上嘛，你搞运动啊，我们就听你的就是了。偶像砸了还可以再磕嘛，对吧？所以呢，就像10年文革啊，什么东西表面看起来都毁了，但是一过，马上又从地下全钻出来了，因为外边的偶像砸了，内心的偶像不砸，那是没有用的，是吧？所以这个虽然约西亚的改革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轰轰烈烈，可是实际上他对于整个犹大的信仰的归正呢，他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那么后来呢，约西亚这个，在外邦征战的时候啊，他去抵挡埃及王，结果呢，被埃及王杀了，看起来也挺悲惨的。 是吧？这么一个好王啊，居然就这样死在了战场上。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再分析约西亚他，因为圣经上没有说，我们也只是分析啊，他为什么会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不管怎么说啊，他被埃及杀了。那么然后呢，百姓就立他的儿子这个约哈斯登基。约哈斯登基3个月啊，这个法老征战回来。就把约哈斯给掳走了，他就死在埃及。然后呢，就立了他的这个兄弟啊，他或者他的哥哥啊，叫以利亚敬。那么就给他改名叫约雅敬。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啊，约雅敬做王是埃及王来立的。那么约雅敬本来，他是一个亲埃及的王，是吧？因为是埃及王立的嘛，后来呢，这个在约雅敬做王的年间啊，这里说是第三年啊，这个巴比伦王就上来了啊，攻击他，然后呢，约雅敬就是服侍他3年，然后就背叛啊，因为约雅敬他是一个服侍埃及王的嘛。啊，现在这个，埃及离着以色列是比较近的啊，这个巴比伦那么远，对吧？然后这个，但是呢，他就，因为当时巴比伦很强嘛，对吧？约雅敬服侍3年就背叛了，那么这时候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就是在约雅敬第三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但以理。就是在这一批被掳的人当中被掳去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啊，就把这个约雅敬给掳掠了。那么据说约雅敬呢是在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途中啊，还刚刚走出耶路撒冷不远啊，在往耶利哥的路上他就病死了。啊，人就把他扔在路旁，好像埋驴一样啊，就把他扔在路旁了。就立了他的儿子，这个约雅金接续他做王。约雅金做3个月啊，又被掳了。这一批人被掳的人当中呢，就有先知以西结啊，这个跟约雅金王这些人呢，一同又被掳。这是在最后一次被掳之前比较大的一次约雅金王啊被掳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因为约雅金他是一个投降啊，他主动投降了啊，因为他很小啊，这是说年18岁啊，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说他年只有8岁啊，就投降了3个月就投降了。然后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啊，被这个亚述啊，不是亚述，巴比伦啊立为犹大王。那么后来呢，这个西底家做王以后啊，这个他就背叛巴比伦王，然后呢要跟埃及啊联合在对抗巴比伦。那么，在他做王第9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就来围困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就把，在他11年的时候，啊，5月初7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这个19年5月7日，啊，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攻破，啊，然后就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啊，耶路撒冷就被毁了，然后。把这个里边的人民掳到巴比伦去啊，把一些极贫穷的人留在耶路撒冷，然后立了一个省长叫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那么这些历史呢，在先知耶利米的书里边啊，也都有记录。 那么具体的这些过程啊，我们就不再非常详细的说。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当最后耶路撒冷的这些君王百姓啊，他们不专一的仰望耶和华，那么我们就看到啊，西西家专一仰望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得救了。但是后来的这些王呢，他们离弃耶和华，那么他们在这个亚述、在埃及、在巴比伦这些大帝国当中搞这个外交游戏啊，一会儿就投靠这个，一会儿投靠那个。但是呢，他投靠这个就被那个掳掠，投靠那个就被这个掳掠，都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心仰望耶和华。然后呢，他们甚至于到了最后拜偶像啊，各种这个离弃神。那么神的忍耐一再给他们机会，借着先知耶利米一再的劝诫他们，但是他们不听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呢，在这个。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然后他的儿子，约哈斯在位的时候，然后主要是约雅金，啊，约雅敬在位的时候，那么然后是约雅金只有3个月啊，然后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啊，特别是在约雅敬和西底家这两个长达11年的王啊，先知耶利米都在他们的中间呢，做过非常迫切的流泪的工作，但是他们不肯听，啊，因此啊，灭亡就临到耶路撒冷，啊，最后的毁坏非常非常的悲惨，啊，非常非常掳掠的焚烧啊，这个圣殿，里边的祭司啊，以西结书记载的啊，这个从这个。圣殿里边的这个长老啊，开始一直没有任何的怜悯啊，杀戮，非常的悲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以色列被掳啊，这个很多一直到今天啊，在以色列当中，各种的被掳的这个作品啊，音乐，巴比伦河。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啊，这个哒哒哒哒哒哒滴啊，这是这首诗歌啊，就巴比伦河，滴哒滴哒啊，这个就是纪念怀念当年啊他们在被掳的情况啊。那么今天呢，以色列复国了，对吧？从那个时候是在公元前586年，对吧？也就是西底家作王第11年，那么，以色列王国一直再也没有建立以色列国，直到先知以西结预言的，到了1948年复国了。以色列复国以后，按照以西结的预言，不再是两个国啊，不再是犹大和以色列，而是以色列啊。所以，神叫以西结把两根杖在他的手中合为一根，啊，不再分裂，成为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复国了，这个按照预言叫以色列，可是呢，以色列的土地还没有完全收回来。那么在1967年六日战的时候，其实神把以色列土地完整的交给了以色列，但是当时的以色列啊，后来为了土地换和平，又把土地交给了巴勒斯坦，结果导致就像圣经上所说的，这些人成为他们肋下的刺啊，他们不得安宁，不断的被搅扰啊，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啊，Palestine will be free，啊，也就是说，巴勒斯坦国要把整个的以色列的土地全部吞灭，表示以色列不准在这块土地上建国。所以以色列要想跟这些外邦人和平相处嘛，那是梦想，就像撒旦跟耶稣能和平相处吗？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只有你死我活。所以，自古以来，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犯这个毛病啊，要么就是投靠，今天他们要投靠美国啊，投靠欧盟，但是内塔尼亚胡就说了啊，我们不再投靠任何人，任何人反对都没有用。如果他们专心仰望耶和华，那么这就是他们得救的最后的答案。所以现在以色列似乎有这个趋向啊，就是他们要仰望神了。我听了这个他们那个大使啊，在这个联合国里边的发言，他们开始大量的引用圣经啊，这是件好的迹象啊。如果他们真的是能醒悟啊，那这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们但愿啊，今天的以色列能够按照神的预言，仰望神啊，把神的话能够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主动的去做成。比方这次加沙之战，但是他们不再是把加沙拿下来了，然后又拱手让出去啊，这个。那么有人说这样不是对对方不公平吗？啊，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土地是神的，神早就把这块土地给了他们。其实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他们阿拉伯有多大的土地啊？他们可以回去嘛？他们可以，只要他们愿意听神的话，是吧？顺服，那么神给他很多地方。他们多少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其他的国家，生活得很好啊，对吧？但是这块土地是神的，这么小小的一块土地，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土地问题，这是撒旦的使者要跟上帝争高低啊，所以他们的悲剧就必然产生。他们不肯离开这块土地吗？他们的结局就必然灭亡啊，就是这么回事啊。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停到这儿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历代志的学习。